侯成因为给吕布送酒挨了50军棍，恨得他咬牙措齿，就想背叛吕布投降曹操。一则自己受了伤，二则孤掌难鸣，还下不了最后的决心。正赶当天晚上，他的两个好朋友吕布手下的大将魏续、宋宪两个人来看他呀，一瞅侯成这伤这个重啊，老兄你脚怎么样？
哎呀，疼死我也！
侯成勉强坐起来，这三个人无话不谈呐、啊，唠来唠去。魏续把眼一瞪：“二位，我看吕布这个小子，狼子野心，听妻子的话，不重手下的大将，这种无义之人保他有什么用？我可当你们二位说呀，现在兵临城下，水绕壕边，你我朝不保夕，不如背叛了吕布，投靠曹将军，你们二位看怎么样？”宋宪一听，把桌子一拍：“我早就有这个心，要这么的，咱别走漏消息，当机立断。”侯成这人也忘了伤疼了，从床上一蹦下了地：“二位，我刚才也这么想的，如果二位能助我一臂之力，咱们赶紧献城投降。”“嗯，就这么办。”三个人叽叽喳喳，把主意就定下来，应当怎么入手呢？侯成说：“我看吕布所仰仗的就是胯下千里追风赤兔马，掌中的画杆描金戟，戟我弄不到手，马归我管，不是在马身上引起的事儿吗？我把赤兔马送给曹丞相。”魏续、宋宪说：“我们俩管城门呢，你要送的话，我们偷开城门把你放出去，见着曹丞相多多向我们哥俩问候，就说城上插白旗，我们就献下邳县，就这么办。”事不迟疑，在第二天的晚上，侯成吃了点止疼的药，把身上也换完了药，甲胄全身，准备了一条大铁枪，偷着把吕布那匹赤兔马牵着赶奔城门。到了东关这儿，魏续、宋宪偷偷就把城门打开，把侯成就给放了。侯成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这个跑啊，一鼓作气就跑到曹操的连营，被守路的军兵给抓住，不相信，抓来报告曹操。曹操马上升帐把侯成带上，侯成哭拜于地：“丞相啊，是这么回事，如果您不相信的话，我有千里追风赤兔马为证。”“
哦。”
曹操亲自到营外观看，真是吕布那匹马，如果其中有诈，这匹宝马能牵到这儿来吗？重赏了侯成。侯成还说呢：“明日魏将军、宋将军城上插白旗，这就是记号，迎接丞相入城。”好，当天晚上曹操命令手下的书记官提笔在手，立了一道檄文，这道檄文上写着：“大将军曹明令三路军兵赶奔下邳县捉拿吕布，小玉城中军民人等一体之喜，如果活捉吕布者，封万户侯，赏金100000贯，愿意升官者官加3级，如果有窝藏吕布者，一律同罪是灭门9族。年月日时，命令射箭的弓箭手把这个檄文绑在箭杆上，连夜晚间就射进下邳县。 第二天天还不亮，曹操亲自督队驾云梯攻城，四百个军队跟潮水一样，东关这块展开了巨浪。吕布得知报告，赶紧吩咐一声带马抬你。有人赶紧跑上来，报问候，大事不好，何事情况？您的千里追风赤兔马被侯成偷着跑了，听说给曹操送去了。哎呀哎呀，侯成啊，我悔不应该不把你杀死。吕布恨得够呛，又把魏续宋宪叫上，你们两个人怎么看得成？为什么把他放了？报告将军，我们没放他，他说奉了将军的大令出城，别有公干，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好小子，等打退曹兵之后，我是严加惩处。出去把魏续宋宪撵出去。吕布换了一匹别的马，提着画杆描金笔，亲自赶奔东城楼。到了白门楼上之后，手挖垛口往下一看，曹兵展开猛攻啊！吕布亲自在城上指挥，回平炮刺，滚木雷石，箭如雨发，双方互有伤亡。吕布总算指挥着打退了曹操几次进攻，曹兵这才退下去。城上的人缓了一口气儿。到了现在，吕布连口饭都没吃，抬头看了看，日居正中，到了晌午了，又渴又乏，命令军兵把酒菜端到白门楼，吕布饱餐战饭。他怕曹操还进攻，也没回自己的府，就在白门楼椅子上头休息休息。太乏了，他把大戟靠在一旁，把眼一闭，打算闭目养神。时间不大，着了。魏续宋宪在旁边一看，机会来了。两个人咬了咬耳朵，趁此机会不下手，等待什么时候？偷偷的过来，魏续把画杆描金笔给挪了，在城楼上头扔到城底下去，然后准备了几条绳子，两个人一人抓住一头，扔扔这个房，连椅子带人，单三扣双三扣，把吕布是生擒活拿。等吕布发表了一睁眼，哎，魏续宋宪，你们这是何意？何意呀？要你的命！背马给吕布就几个嘴巴子。吕布可不干了，来人呐！来人！魏续宋宪要造反！吕布手下的亲兵卫队往上一闯，魏续宋宪也有亲兵卫队。一阵猛战，杀退了吕布的亲兵，算把吕布抓住了。这阵曹兵又展开猛攻，攻到城底下，大将夏侯渊、曹洪领着队。魏续宋宪在城上拔着脖子就喊呐：“二位将军，把吕布已经抓住了，画杆瞄金戟扔到城底下了。”众位啊，赶紧进城吧！飞，滚当当当当！吊桥放下，城门开放。夏侯渊和曹洪一看，果然有吕布的大戟，这才深信不疑。军队可搂子就灌进下邳，喊杀阵地，金鼓如雷呀！老百姓吓得关门闭户，谁也不敢出来。曹操整个把城给占。吕布手下的当兵的出来，东门能跑，西门、北门、南门外头都是水，走不了。到了现在，举戈投降了，纷纷的投降归顺。曹操入城之后，出 出榜安民，把陈宫、张辽、张霸治吕布手下大将不肯投降的一律生擒活拿，就连陈宫也被人家生擒活捉呀。曹操和刘备引德胜之兵进了下邳县，高坐在白门楼上，老百姓一看曹丞相进了城了，夜已出榜安民，大家高兴。曹操命令曹洪马上把水放下去，城外的水放走，仍然把城门开放，发放粮草救济百姓，下邳县是一片欢腾。曹操引着德胜之兵带着亲兵卫队在白门楼上一坐，刘关张哥仨得侧坐相陪。现在曹操可以审讯俘虏了，头一个刀斧手把大将高顺给推出来。高顺这小伙子今年不到30，还真忠于吕布，气昂昂上了白门楼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到了曹操的眼前。曹操把桌子一拍，高顺，而今被祸遭擒，还有何话讲？呸！曹贼，各位欺辱我，今被祸有死而已。好，那就成全你，斩了。高顺还算为吕布尽忠，死了。第二个刀斧手把陈宫推出来，陈宫倒捡二位五花大绑，看了一眼曹操，又瞅了瞅身边的刘关张，把头一低，闭口无言。曹操一看老熟人了，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公台别来无恙乎？你挺好啊，今天被祸遭擒，还有何话讲？陈宫一听他话里带着讽刺，把法柳的啪往后一甩，胸脯一挺，把脖一拔呀，呸！曹操，两国相争，互有胜负，今日我陈宫被祸遭擒，有死而已，你何必多说？公台，想当年在中牟县，你救过我的性命，我曹操是有心之人呐，不然要你的性命。你后来保了吕布，这个吕布无用之人，你保他有什么用？谁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陈宫一听，曹操，吕布虽然不仁，虽然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不像你曹操奸诈百出，今天说个实在的，如果吕布能听我的话，慢说我们被捉，就是你也死无葬身之处。说着话，陈宫一回头看了看被捉的吕布，可惜呀，他不听我的良言，才有今日之祸。嗯，陈宫，过去的事情不要讲了，那么今天你被祸遭擒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有死而已。你想死，我知道你有妻子老婆孩，还有高堂老母，怎么办呢？一句话碰到陈宫的心窝上了。真所谓父子连心，母子天性，这玩意儿可了不得。陈宫往后退了一步，吸了口冷气，哎呀，曹丞相，我听说自古以孝治天下者，不伤人之妻小，以德治天下人者，不伤人的后代。既然我今被祸遭擒，我的母亲、我的妻子、孩子全在曹将军的视下，你看怎么办？ 就怎么办的。曹操也挺难过，公台能不能投降本丞相，我保举你的官职。呸，不必多说，我绝无此意。说着话，陈宫把头一甩，噔噔噔噔噔，迈步往下就走，只求一死不求一活。曹操没有办法了，擦了擦眼泪在后头送，一边送陈宫一边讲，公台只管放心，你死之后我用棺椁把你送回原籍，你的高堂老母，你的妻小全由国家培养，你放心吧。来到白门楼下，陈宫把眼一闭，扑通往那一跪，脖子一拔，在那等死。就这样，陈宫为吕布捐躯而亡。三声炮响，人头落地。曹操命人准备了一口好棺材，把陈宫承殓起来，派专人把他的古尸把棺椁送回原籍，不提。单表就在曹操送陈宫下白门楼的时候，吕布在旁边捆着呢。吕布一看，一会儿就轮到我的头上来。曹操不在，他一眼看见座上的刘备，背后的关羽和张飞。吕布到了现在，把五官一皱，低低的哀求：“刘世军，刘世军，而今您为座上客，不为阶下囚，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？”意思是说，你现在是曹操的红人，座上客吗？你说话有分量啊！我吕布现在落得被祸遭擒，我是犯人了，你能不能在曹操的面前给我说几句好话，把我饶了就得了。说完了之后，刘备一句话也没说，看了看吕布，把头点了点，意思之间默许了。这吕布心里还有点底儿。时间不大，曹操回来正坐之后，吕布往前咕噜咕噜身子：“曹丞相，我有一言出口，不知肯听否？”“奉先有话请讲。”“丞相，你心中的大患，吕布也。如今吕布，我是心服口服啊。丞相，我现在的地盘你全占了，军马全都散了，你何必要我这条命呢？如果丞相法外开恩，饶了我吕布这条性命，从今以后我愿效犬马之劳，您为大将，吕布次之，纵横天下还成问题吗？丞相能不能把我饶了？”吕布也挺能说，苦苦的哀求。曹操的心也活了，真不假，我真要把吕布饶了，让他给我做前不正印先锋官，就凭他的能耐取天下还真不难呢。旁边坐着刘备，曹操得商议商议：“刘世军，你看如何？”争取刘备的意见。刘备一听啊，心里的害怕呀，就怕曹操把吕布给放了，要放了他俩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纵横天下。刘备一合计，还有我的好吗？一看曹操向他争取意见，刘备赶紧站起来：“曹丞相，你可别忘了，想当年丁建阳董卓是怎么死的。”这话要命，话可不在多少，正说到关键上头。吕布的头一个干爹叫丁原丁建阳，死到吕布手里，他投降了董卓，后来帮着王允又把董卓给杀了。刘备的意思是告诉曹操， 那俩人怎么死的？你要把吕布给收下，早晚你也得走他们俩那条道。
曹遂听，
对，
来啊，
把吕布给我推到下面勒死。
一句话，吕布把眼睛瞪，冲着刘备：“大耳贼，你忘了当年辕门射戟，我救你不死，现在你忘恩负义。”刘备把头一低，一语不发。当兵的过来，往下就拽吕布。正在这时候，又一员大将被推上来，正是吕布手下的大将张辽。张辽一看吕布，又哭又喊，重重的往吕布的脸上吐了口吐沫。
呸！吕布，你个软骨头，君辱臣死，大义昭然，国破家亡，有死而已，你何必絮絮叨叨？
张辽说完之后，被人家推到曹操的面前。这阵有人把吕布推到白门楼下，用一根绳子活活把吕布给勒死。可惜吕布啊，这么大的英雄死的这么凄惨，就因为自己耳软心活，拿不定主意，这也是个败类，祸由自取。吕布一死，单说曹操看了看张辽，
哎，我说我瞅你怎么这么眼熟啊？
张辽把眼一瞪，当然眼熟，当初在濮阳城你我就见过面。
哎呀，可惜呀、啊！你可惜什么？
张辽说，可惜当年濮阳城那把火太小了，要大点就把国贼你活活的烧死。曹操一听，呀，你敢当着我的面这么骂我，
左右把他推出去杀了。
曹操讲着还不解恨，
摁崩簧把宝剑拽出来，亲自要伸手，宝剑往空中一举，
在他的背后伸过一只手来，砰，把曹操的手腕子给拖住了。又有一员大将追带辽袍跪倒在地，
恩相开恩。
曹操一愣，脱手腕子的是刘备刘玄德，跪到自己面前的大将正是关羽关云长。就听关公叩头啊，恩相，张辽张文远忠义之士，为人光明正大，恳求恩相饶恕他才是。曹操也爱惜这样的硬骨头啊，当时一笑，把宝剑带起来，哈哈哈哈，我能真杀文远吗？故此开开玩笑，试试他胆量如何。
好了，完事儿，完事儿，完事儿。
曹操过来，亲自给张辽解开绑绳，让张辽坐下。张辽感恩不尽，这才正式投降曹操，招降本部的兵马。哎呀，曹操得了下邳县这一破吕布，心情高兴，命令把貂蝉、严氏、打囚车庄木龙送往许昌。吕布家属是什么结果，这咱就不必细说了。过了日子不多，曹操引得胜之兵赶奔徐州，老百姓烧香磕头啊，互相奔走相告，另外派出代表要求留刘备在徐州当徐州牧。曹操接待这些老百姓，
各位，
刘使君功劳太大，容我禀明天子，以后再升任他的官职，再做徐州牧，你们大家听信吧。曹操一想，我能让刘备在这儿吗？我得带着经理去，在我的身边呢。就这样，曹操命令车骑将军，姓车叫车昭，让他管领徐州，引得胜之兵带刘关张哥仨奏凯还朝。路上无话到了京城， 人马扎到交军场，回到相府。次日天光见亮，赶奔八宝金殿面见汉献帝，给刘关张哥仨换了朝服。刘备亲自赶奔金殿之上，堆金山倒玉柱，往上磕头：“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臣刘备恭候圣安。”曹操站在龙书岸边，陪王伴将。汉献帝往下看了看，请免礼平身，谢陛下。刘备站起来，低头在旁边一站。汉献帝闪二目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，喂呀！一看刘备长得一表堂堂，面如美玉，是够个人才。丞相，陛下，当不知刘备有何功劳？陛下，此一番攻关破寨，平徐州，灭吕布，全仗着刘将军的功劳。当时汉献帝点了点头，哎，他也姓刘，我也姓刘，命宗正把家谱拿上来了。感情一查家谱啊，刘备还是自己的叔叔。哎呀，汉献帝心想，曹操在我的身边，对我的危害太大了，我何不让我的皇叔帮我的忙，为国除害？